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张路加牧师，愿你通过收听神仆人的信息得到属天的福分。
好，我们现在就开始这次的专题哈。好，我们这个专题呢，大会给我的一个题目是如何来向中国大陆的人士来传福音。我们也求神来恩待我们，帮助我们来思想，一共有6次的这个时间。那么这边有一些的讲义哈，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大纲，如果各位还没有拿到的话，可以在这边拿，或者各位如果您回去以后希望要有这个直接到你的电脑的话，也可以给我您的 email 地址，那么我就尽量会把这个大纲也可以 email 给您。好，这样你就不需要再如果你希望要放在你的电脑里的话。好，那这6堂的时间我们在这里会来仔细的来思考这些的问题，也盼望每一次后面都有一点时间跟同工们有一些的互动。好，也请大家在这一方面来集思广益，根据各位在教会牧会服事当中的这些的心得，我们一起来讨论，好让我们能够靠主的恩典，在这个时间，在这个主所给我们的时机里面来为主打美好的仗。好，好吧，我们先一起有一点的祷告，我们求圣灵来带领我们，来引导我们，来思想他要我们思想的这个巨大的工厂，这个艰巨的任务。阿爸父，我们谢谢你召集我们众弟兄姐妹、众同工们在这里一起来，为着神的缘故，为着神国度的缘故，让我们在这里这样的聚集，也来思想你摆在我们前面这个广大的福音合场。主啊，我们深知我们是这样的不配，我们是这样的无能，但是我们的恩主你并没有撇弃我们。主，你应许当我们与你同工的时候，你会加添我们足够身心灵的力量。天父，还是在这里特别恳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主啊，你不但坚固我们身体的力量，主啊，你也让我们心灵里面满有力量，好让我们下面这段时间真是想主你要我们所想的，来一同计划神你要我们所计划的，为着在这个时代主你放在我们身边近处远处这样一个庞大的福音群体。主啊，我们身为中国人，身为华人，求主帮助我们有当年保罗的心智，为着骨肉之亲，他有这样坚定的心智，这样迫切的热忱，要来向他们传福音。主啊，求你照样今天加倍的感动我们，也引导我们各位在你所交给我们侍奉的岗位上面来尽心竭力为主打美好的胜仗。我们特别把下面的时间交托在神的手里，保守我们，与我们同在，坚固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满心感谢神，我们可以在这里一同的来思想这样的一个题目，就是怎么来向这个群体传福音。虽然这一方面的内容、书籍、各样的文章、各样的研讨，在过去这些年间，在华人教会，特别在北美，已经有了很多的思考，但是呢，我想我们在这里不单单是来思想怎么样向这个群体传福音，我们更是靠主的恩典来思想怎么与这个群体一起在属灵里面的成长，就是在把他们带进基督里面，把他们带到教会以后，怎么样与他们一起来突破属灵的瓶颈，能够使得这个群体真正成长为神国的生力军。更进一步，我们来思想怎么与这个群体一同面对
21世纪中国的宣教，面对中国大陆这样一个广大的河场，能够把这边的教会的牧养，这边的传福音的工作与中国大陆整体的一个宣教的工厂连接起来。我想求神来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对这些的课题都能够有一些的思考交流，好让我们前面的服事，让我们所在的教会蒙福，也让神的心得满足，更让我们前面对中国宣教能够有更多的从主来的看见。好，那今天这一堂我们主要的讨论的内容，在我们怎么对这个对象，就是中国大陆的人士，能够有更深一步的认识和了解。好吧，我们当中如果您是从中国大陆出来的，能不能举一下手？很感谢主。好，谢谢。所以大概有我看有超过一半那么都是中国大陆的背景，所以其实很多我想各位比我一定更深的了解，更多的认识那其他的同工们虽然可能是不是在中国大陆出生或者是已经离开大陆有一段日子，但是深信这些年无论是进到大陆里面的服事，或者在海外教会里面的牧养服事配搭等等，都是对这个群体有相当程度的认识。好，那么我想很简单的先有一点的自我介绍我常常也用这个办法来试图跟这个群体虽然我自己是中国大陆的背景，在那里出生，在那里成长我在1989年到海外来留学，但是毕竟从89年到现在也有将近20年的时间期间当然有机会常常回去，但是仍然有的时候会有感觉对这个群体有一种的脱节有的时候对他们更多的认识和了解也需要不断的学习那我用一个什么办法呢？我想如果在很短的时间我们来要向他们传福音，我们首先希望建立一个关系我就用这个1到10这样的一个办法来很简单的介绍自己那么我第一个我说一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想有一个原则叫做讲到罪骂自己那一定不会错第一，基督教的信仰我们一定要谈罪当我们要把福音给一个人，我们一定不能翻后墙进去，我们一定是跟他要很清楚的谈到我们是罪人，因为耶稣说他像一个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基督到地上来是找罪人，不是找义人。那么当我们谈罪的时候，最好的方法，最有效的方法，先从骂自己开始，讲到自己的为什么是罪人，讲到自己不认识神以前是怎样的，认识神以后会变成怎么样。那么我会提到我的两次很难忘的祷告的经历，这两次一次让我真正的重生得救，开始跟他们谈到虽然我自己以前出生的时候爸爸妈妈给我一个名字叫路加，是一个圣经的名字，但是我仍然不认识神一直到79年在东北上大学的时候，真正经历到那次重生得救的经历，是从祷告开始，是从认罪开始，是从神的话开始，是从圣灵在里面的感动开启来开始。那第二次的祷告提到对我人生的转变，从过去这样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人生追求自己的成功，为自己前途来打算来奋斗，到看见不但是自己蒙恩得救，而且福音是神要我们来向其他的人分享到自己蒙到神很大的感动，要来做一个全职的传道人。那么这是发生在1989年的那一次献身的祷告，我就从这两次祷告跟他们有些简单的分享那么我也会谈到离开的经历，我的家在上海，离开上海到东北以后，离开中国到德国去留学， 以后离开德国到美国来装备，谈到人生里面这些离开，那这样的目的用意是让他们能够产生共鸣，让我们传福音的对象能够引起共鸣。因为特别在海外，我相信离开是我们许多位都有过的经历。那么接下来啊，四到十好像用一些的成语来描述过去，当我们不在神的面前，当我们并不真正认识神，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常有的，特别是作为华人，我们是在四海为家的漂泊，也许我们的家都不在这里啊，无论在台湾、香港、中国大陆，但是过去我们感觉四海为家，为着我们自己的好处，为着我们自己奋斗的目标。在这样一个过程里面，我们也看见这个五花八门的世界，有享乐，有这个色彩，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们感觉眼花缭乱，我们感觉世事沧桑，我们感觉这个人情人暖的变化。谈到我们的心情，多半是六神无主和七上八下，不认识神，我们心里面充满各样的偶像，我们为这些心里面的偶像来奋斗，这些偶像好像许多的假神放在我们心里，但是我们没有认识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人生好像就是六神无主。那常常心情的起伏沉浮，跟我们的外在的物质，跟我们的股票，跟我们的追求，跟我们的成功连在一起。但是在这个茫茫的人生里面，我们确实看见充满了危机，充满了危险。我会用自己三次遭遇到这个九死一生的大车祸来跟他们分享到，其实人的生命是何等的脆弱，人生又是何等的危险，有很多的陷阱，更是在外面有许多不测的风云。然后谈到这个基督的福音是何等的十全十美，那好像一个框架，当我们来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通常需要有一点的框架。那我个人觉得针对中国大陆这样的一个群体，特别到了海外的这样一个群体，他们过去的人生里面有许多的沉浮，我们怎么样尽可能的找到共鸣，我们尽可能的找到这些的切入点来这个向他们传递传达传扬我们所领受的这个美好的福音。那谈到这里的时候，我特别想到在传福音当中，我们看见圣经里面常常谈到那个时机 timing， 我们的神是一个非常注重 timing 的神。圣经让我们看见说，即这时候满足，当时候满足的时候，基督就道成肉身来到人间。我们想到2000年前那个时机，好像从外部看整个罗马帝国一统天下，所以他们用的是统一的希腊文，在罗马帝国的版图里面，这个语言的统一，同时因为罗马帝国这个所谓条条大道通罗马，在公路的建设，在交通方面有了相当的程度，这就让我们看见保罗可以很方便的在罗马帝国的范围里面来旅行，当然不像今天那么方便，但是跟过去以往相比已经算是相当的方便。这些在语言上，在这个交通方面，当然更重要是在人心的预备。犹太人在那个时代可以说是经历了空前的国破家亡，整个南国北国完全的这个沦陷，完全的消亡了。 那这对犹太人来讲，在心灵当中也是一个啊，可以说空前的失落、沮丧、黑暗，没有盼望、绝望。在这一切的预备当中，天时地利人和各方面好，然后圣经上说极致时候满足，等那个时机好。所以在提多书那里看到一二三一章的二节三节，这个经文很宝贵，那里说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第一，这个福音不是这个时代才发明的，福音是神在万古以先他已经应许了要回转的那些可以得永生。那么到了日期啊，当那个 timing 到的时候，就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了。所以神的道是要透过传扬，我们在这里讲传福音意思也是一样，我们要把神的道来透过传扬来把它显明出来。那你说这传扬的责任呢，是按照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这是保罗对提多讲。那当然不只是交托他，是交托给你我每一位。所以今天我们知道，当我们谈到传福音，就是你向大陆人士传福音，向某某传福音，关键是在于传福音，这是我们的一个责任。那你说这个传扬的责任不但是责任呢，而且是神我们救主他的一个命令，神的一个命令，我们就必须要执行，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并且是交托了给我，这个不但是交给我们，而且是托付给我们。所以我想这一节的经，这两节的经文让我们看见一个时机，让我们看见这个福音是神在万古以先的应许的永生，信他的就得永生。那么也看见这个福音呢，这个神的道要把它显明出来，不是只给人念一段圣经就完了，要借着传扬的功夫把它显明出来。那这个我们在后面几堂也会来讨论一下，到底我们传道传的这个福音大概核心的内容可以有哪一些的归纳，特别针对这个群体，我们怎么来用他们能够懂得了解的这样一个背景来传扬。那第二处的经文在约翰福音四章，这个也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当耶稣在撒玛利亚的井边向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谈到，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 case study， 一个耶稣传道的示范。耶稣从他的需要开始谈，这个妇人她需要水，她在日中午的时候出来打水，然后耶稣从水开始跟她谈。耶稣不是从这个他能够做什么，他能够得什么来谈，耶稣从这个妇人能够来参与这个角度来谈。耶稣说请给我水，当耶稣这样讲的时候，这个妇人她就可以来参与。我想这些都是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怎么样让对方能够感觉到可以参与进来，可以有引起他的里面需要的一种的被显明出来。当耶稣传完道，然后那个妇人的生命起了变化，她也变成一个传道的人，她回到她的城里面就向众人去传，她说这位弥赛亚我已经看见了，我已经亲耳听见了，她把我过去的事情都讲出来。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见耶稣有很大的喜乐，很大的满足，到一个地步他的门徒回来看到耶稣就很诧异本来门徒是去买午餐去的，因为到了 lunch time 他们去买食物，但是回来看耶稣好像一点不饿，非常喜乐。所以他们彼此说，莫非有人给我们的夫子给我们的老师有食物吃了吗？看他好像一点不饿。那耶稣就说这个遵行我父的旨意，我的食物就是遵行我父的旨意，做成那差我来者的工。 所以看见当耶稣这样的传福音的时候，带给他有何等大的喜乐和满足。我想这也是正是我们今天众同工们在这里坐在一起来思考来思想，因为我们都尝到这样的滋味。我常常讲现在在大陆我回去参加同学会啊，那么当中高官也不少，大款也不少啊，但是他们常常感觉我好像他们很羡慕一样，就是说啊，不但看到常常我的太太我的妻子跟我一起去啊，好像你们这个婚姻里面啊，这个两个人一起出现，这在现在大陆的同学会里面已经不太多了啊。那么另外一方面也看到我们有很大的满足和喜乐，让他们很羡慕，愿意要来了解啊。那当耶稣基督他的这样的一个反应让他的门徒们看到的时候，接下来耶稣讲了这段话，耶稣说，你们岂不是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这是人想的一个时机，这是人定的一个 timing。 我们有时候传福音也会这样想，哎呀，现在我们还没有装备好，现在我们也还不了解，现在我们这样那样也都好像再等四个月吧，再等一段时间吧，我们再去传福音。我们甚至对某人有了负担，我们也会这样的拖。但是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换句话说，主要我们看见这个时机不是人来定，而是神来定。按照犹太人的观念，按照耶稣当时几个门徒的想法，他们跟撒玛利亚人从来不往来，彼此有这个矛盾，甚至有一些的仇恨。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形，文化、种族、言语等等，我感觉到在海外多多少少有时候也会有这种的因素的掺杂。好像我们如果不是这个群体的，那么有时候我们会想，我了解吗？我的语言、我的文化、我的背景，好像似乎像当年那些门徒他们感觉到跟撒玛利亚人的距离这样子，以至于他们觉得他们的时间自己想象的大概还没有到。但是主说，其实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接下来耶稣说，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就讲到在这个过程里面有各样的阶段，你可能是撒种，你可能是收割，但是无论在哪一个阶段，第一，在这个过程里面的快乐是一样的，是一同的，而且我们今天这样的劳力是一直到永生，换句话说，在永恒里被主所纪念，绝不会突然。当我们尽力的来与神同工的时候，我们所做的劳力努力绝不突然。我深信这六堂我们的同工们在这里所思想的也是如此，绝不会突然。所以我想到时机的话，其实现在正是一个时机，现在正是一个时机。我相信各位都看得出来，无论是我们谈到从大环境，虽然我们在这里谈中国大陆的人士，但是这个人士这个群体不是一个孤立的，不是一个单独的，它跟整个的一个大环境连在一起。这个就是在我看来所谓宣教一个契机的形成，今天我们比过往任何时候更深的体会到，好像很清楚能够看到上帝所定的 timing 那个时机。如果简单的回顾一下过往的这个一百年，过往的这个一个世纪当中，整个全球的变化是什么？上个世纪头五十年，大概我相信人类有记忆的，别的都忘了，两次世界大战没有忘记。换句话说，人类如果说上个世纪前五十年做了什么事情，大概就是这两次的大战，是人在不要神，是人在 不断快速的堕落当中所直接产生的后果。过去几个世纪以前也有过这种的战争，但是像上个世纪发生了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大规模的这么多国家卷入进去，有这么多的生命牺牲失丧的不多见，所以被称为世界大战。那么这是头50年的人类这个在地球上所做的，接下来60年代就开始这个这个人们空前的苦闷迷茫，一片废墟。放眼看美洲，
谢谢，
美洲、欧洲、亚洲各地都是这个一片的废墟，那么人们就非常的苦闷和迷茫。70年代开始，这个所谓嬉皮士到后来那个耶皮那么这些的发生，尤其是青年人当中看见那种消极和颓废。80年代开始这个所谓质疑然后谈到相对这个是慢慢的这个所谓现代主义的崛起。90年代就进入到解构 deconstruction 和崩溃崩解，在各个层面的道德、家庭、教育、人的思想意识等等各个方面，这是讲到整个全球性的。那么等到新的世纪进来的时候，也就是要跨入一个21世纪的时候，是什么作为人类的标志？我想就是这个911。911成为了人类进入这个世纪一个，事实上是一个必然的后果。当人们越来越远离神，当人们把上帝从学校、家庭、社会法院等等把它赶出去的时候，人类事实上正在自食后果。那这是一个整个的一个大环境大环境其实到今天为止所谓的后现代我们后面要稍微来谈一下。那么这样一个大的环境有没有路呢？其实人类靠自己应该清楚的看见是没有出路，没有出路。这个几乎已经是包括中国大陆现在的思想界、哲学界、文艺界大概有这样的共识这个如果各位注意去观察中国大陆的思想界、哲学界、文艺界这些年来反复讨论的，就是说不可能再有好的作品，不可能再有写作的动机和理由，这是他们用的话语意思说在这样一个时代，甚至作为这个这些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已经感觉没有办法找到路，所以这些人多半很多就在那边变成一个享乐主义，变成一个颓废主义，变成一个消极的甚至放纵的，来让自己这个这样的度年华过日子，因为没有路。我想也许很多理工的背景可能对这方面有时候我们会比较不像他们那么 sensitive， 因为我们觉得理工就是你每天在科技这一方面这个甚至在电脑这一方面在所谓硬体方面，但是在人的心灵、思想、意识形态这些方面普遍性的全球感觉没有出路。那么中国大陆的情况是怎么样呢？中国大陆也许到了70年代末，大概那个时候所谓还是比较封闭的跟北美、跟整个世界大门没有打开，所以那个时候叫做铁幕或者叫竹幕。那么但是你发现从80年开始、80年代开始，这个当改革开放、当跟整个世界所谓一接轨，向世界一开放，马上七 其实就融入到整个世界的大环境哈。虽然可能在硬体上，也许在科技啊，也许在一些的方面还需要时间来追，但是你发现这个思想这一方面、文化这一方面哈、心灵心态这一方面，它要不要很长的时间，很快哈。我想这是特别许多中国大陆背景的啊，非常能够感受的。短短这个所谓30年来，中国大陆的变化，其实除了外面能够看得见的这种高楼哈，当然这个还是一部分地区哈，有相当广泛的土地上面仍然没有太大的变化，在沿海、在大城市，那么环境的变化，但是更深刻的那种在人的思想里面、观念上面、心态里面的变化，其实跟今天的世界完全没有什么两样，完全没有什么分别，甚至于常常可以所谓领先这个潮流。那基本上中国大陆的变化是在四个方面：经济环境的转型，这个到了2006年的时候，去年中国大陆的 GDP 国民生产总值相当于1980年的20倍，这个是讲到它经济上的成长。虽然这样的 GDP 在跟美国相比大概只有美国的 5%， 所以你看得出来中美两个国家之间在这个经济上的巨大的差异。但是对中国大陆来讲，能够在这样的一个20几年当中让 GDP 产生了这个20倍的成长，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成就。当我们谈到中国大陆的时候，常常会有一种的错觉，就是我们有时候会不由自主把中国大陆的一些地区来跟美国比，比如很多人常常会说上海现在看上去不会比纽约差哈，无论是它的环境啊、高楼啊，当然这个不是讲它的空气环境、交通环境，那些还差很远哈，意思是说它的居住的这方面啊，或者生活的便利这方面也很方便，但是常常会忽视到 GDP 是指对中国大陆整个13亿人的一个平均。中国大陆去年是1760美元，那么美国是34000，所以你就会发现 GDP 上面就差不多差了20倍，25倍，大概差了20倍，那还需要有年日。而且这个 GDP 在中国大陆因为经济的非常的不平均，那么经济环境的转型在城市里面有很大的一个可以感觉，但是另外一方面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城市里面中国大陆在几个大城市的统计，北京、上海、广州这些所谓一线城市的统计，大概最富的 5%这个五分之一的人口和最穷的这个五分之一的这个人口，如果一个城市里面把它分成五份，最富有的那个群体，五分之一的群体跟最底层的五分之一的群体之间的这个收入的差距是25倍，那么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一个数字哈。因为这个不是说你顶上那些人跟底层，而是用五分之一哈，那也是相当庞大的群体哈。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形，哈，就其实已经是大大超过了哈，所谓联合国对一个国家的评判哈。我看到一个数据，联合国一般有一个判断，就是一个地方它最富有的五分之一跟最穷的五分之一之间，一般那个差距大概不能够超过11倍。如果超过11倍的话，一般认为会造成这个贫富极大的不均，产生很严重的后果啊。当然包括社会的震荡啊，这个所谓不可能达成和谐。那么中国大陆现在这个两个群体之间的差距是25倍。所以换句话说，这样的一种张力是空前的， 是任何在其他国家很难想象。那么这个是讲到在经济方面，教育环境的转型我想也是非常深刻，因为教育在过去中国多年来是被认为啊，这个学而优则仕，中国所谓你要教育，一般来看是中国人是非常重视教育，当然在北美我们都有这感觉，华人的家长对教育的重视，但是中国大陆在过去这个30年来教育最深刻的一个变化，很多人直接把它形容为就是教育的产业化，教育的经济化，那这种的转变也是非常的这个它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第一是教育高等教育费用的增加，25年来中国大陆的教育费用上涨了25倍，所以换句话说，今天如果一个农村的一个孩子他要上大学，大概平均去年的话需要最低需要4万块人民币，那4万块的概念对一个内陆农村的一个农民的概念是什么，就是他工作13年的收入，他如果不吃不喝拼命赚钱，以当时的那个这个他的年收入来看，他需要工作13年。换句话说，很多孩子在农村他可以考上大学，但是他上不了大学。那么这个教育今天很多在中国大陆都会发现到，大学许多地方在扩招，大学的费用也年年在增加，但是另外一方面对教育的这种的态度，有人说 university 就叫做有你玩四年，这个大概以前很多都有这个，就是发现说你可以去读高等教育，但是这个心态常常你会更关注有哪一条的路径让你更快的致富，让你更快的成功，对教育的这种的态度也在改变，当然包括诚信的问题，中国大陆现在对于大学生要求每个人签一个诚信条约，就是防止你作弊啊，防止你抄袭别人的论文啊，防止你作假等等，就是发现今天人们对教育已经从把它单纯的从学校方面把它产业化，从学生方面也把它当作一个只是一个将来的工具，只是一个自己踏上这个也许更快的可以致富的一个途径，这个是讲到整个经济大环境有这样的一些的转变，当然价值观念的转变是非常的严峻，就是心态上的改变，快速致富，一切向前看，我想我们这些都了解，那么整个的观念已经从传统中国的一个过去重视道德重视伦理重视亲情，慢慢的转变成完全以金钱以利益来衡量，包括人际的关系，包括婚姻的关系，包括整个社会的关系，当然这些不只是中国大陆，我们提过中国大陆跟整个世界的大环境是连在一起，所以是一个整体性的情形，那么可能最严重的或者说最剧烈的变化在中国大陆是过去30年的人口分布的转型，传统中国是一个农业的社会，大量的人口是在农村，但是从过去这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的人口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形成所谓三大漂移，因为中国大陆的人口迁徙有人用这个板块来描述了，因为是大量的，大到一个地步你不能用群来描述，只能用好像板块现象一样，那板块的漂移，用在中国大陆的人口的漂移，就是所谓三大漂，大部分有相当多的人往北京天津这个流域漂，叫做北漂，那么也有往长江三角洲上海杭州 苏州这样一个地区的漂移啊，叫做沪漂。那么第三大漂呢，就是像这个珠江三角洲啊，广州、深圳、珠海这样一个地区来漂移。换句话说，中国大陆现在有2亿甚至以上的农民离乡背井，离开他们世世代代居住的地方，就拔根而起，往这些的城市去。那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中国翻开中国的历史，过去最所谓战乱的年代，各样的年代都没有出现过像在过去这个二三十年当中巨大的这种人群好像板块一样的漂移移动啊。那我想这种最直接的观察就是，如果你每年在北京、上海、广州这种的火车站，你会看见这个所谓民工大潮啊。那个时候大概你会开始有一点的感觉那个漂移的现象啊，当然也跟中国大陆这些年所谓户籍制度的松散啊，甚至解体有相当程度的关联。好，那么看到世界的大环境，看到中国的过去的变化啊，这些都对这个群体一定会产生影响。那么在中国大陆里面跟在海外传福音的时候，你发现会有一点不同。海外我们要谈到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在影响的这个群体，但是在中国大陆里面，特别是这些年我比较多的在中国的城市、中国的校园、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的工商界人士当中我从1999年开始，大概我算一下到现在每年回去加在一起大概有28次哈去到中国大陆。那么这个28次当中，有相当部分时间主要是在各大城市工商团体、校园、大学生所谓那些的白领人士那些的专业人士当中的传福音。我自己感觉有一个的机会好像使徒行传八章二十六节那里到四十节那段圣经提到那个埃提阿伯人，他本来在女王甘大西手下掌管银库，圣经说他是个有大权的太监，但是他要千里迢迢离开埃提阿伯，要到耶路撒冷去做礼拜。那个情形呢，中国大陆今天很类似哈，就是有一些人他们可能也富起来了，也赚了钱甚至也在地上有各样的追求，但是他们同样发现钱跟权虽然是他们人生的目标，但是心灵的力量得不到。埃提阿伯人是一个太监，曾经特别讲他，讲到那个身体的残缺，这个不是他用钱跟权可以来弥补的。那么在中国大陆，当人们看见道德的快速的滑坡，婚姻的破裂，道德的沦丧，家庭的破碎，这些的缺陷，人心里面的好像也不是钱跟权能够解决的。那第三方面，这个埃提阿伯人他到耶路撒冷去，他把耶路撒冷看作一个宗教圣地，他把以色列的他们的认识的上帝，他把它当作一个宗教。所以你发现他在回去的路上，他要读那本以赛亚书啊，读那个经卷，但是读不懂。读不懂的话，对他意味什么呢？就是回到那里，他过去怎么样，将来还怎么样，也没有什么变化。不过他觉得心里面有一些的好像解脱。那中国大陆你会发现这些年山里面香火鼎盛，很多庙里面重塑金身那么各种的佛教、道教当然也包括像法轮功，早些年现在是被取缔、被禁止。那这些都让人们看见说，人们心灵里面的空虚挣扎，他要去找出路，但是在这些当中没有办法找到永生的道路，好像旷野里面没有水。所以我们都记得那个埃提阿伯人，他那里圣经上说他是从耶路撒冷下加沙的路，那路是旷野， 结果他在那里听到福音以后，他忽然间说一句话，他说看啊，这里有水，看啊，这里有水。我想这是一个双重的意义，一方面他受洗当然需要一个有水的地方他可以受洗，但是另外一方面你看见在旷野里面很难看到水，而心灵也是这样，心灵如果没有水它就会渴死，会枯干。今天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比例的人所谓忧郁症，那么各样的情绪的毛病，各样的心灵的虚空，因为它没有水。当然我这样讲不是说每一个忧郁症的病人都是跟这有关，但是大面积的看到许多人现在这种的情绪的里面，忧愁的里面，焦虑的里面，他没有活水，人生会迷失。所以我们在这里先介绍一些的背景，就是对这个群体当你要传福音的时候，你大概知道他有哪些的思想在影响他，哪些的思潮在左右着他的想法。基本上今天人类大概受这两种思潮的影响，所谓现代思潮跟后现代思潮。那有人会把这两种思潮认为是同一个事情，就是跟我们传统不一样，这是所谓现代思潮。但是到底现代思潮是什么呢？这个 modernity 现代思潮，它基本上是从这个欧洲的启蒙运动开始以后就带来这个产品，就是对过去传统价值的一个怀疑，这是现代思潮的一个这个跟过去非常大的分野。他对传统的价值首先他提出一个怀疑，然后他把理性绝对化，把这个 reason 绝对化。那你会发现中国大陆的群体特别这个受这，你从这里对照你发现其中大陆人士当中有一大批是所谓现代思潮，就是他把理性绝对化，所以他常常觉得理性跟信仰好像两个是对立的，他把理性当作是一切知识的来源，所谓泛科学主义。因为我们看到科学的时候，我们觉得科学是最合理性的，科学是我们用理性可以去推论，可以去论证，可以去推算。所以我们一方面大陆人士对传统的价值，因为过去的政治运动打倒孔家店，批林批孔，那么所有这一切已经对传统价值我们本身的背景已经产生相当的怀疑，再加上等到这个所谓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信仰有一种破灭的时候，我们连带的对这些所告诉我们的，包括为人民服务，包括这个大公无私，包括群众利益高于一切，我们对这些的价值产生怀疑。当然我们也对过去的这个孔孟之道我们也一样产生怀疑。然后呢，我们把理性绝对化当作这个最高的来源。但是在现代思潮里面，它基本上仍然是接受有所谓普遍的、客观的、统一的、永恒的、绝对的真理是存在的。这一点是现代思潮跟后现代思潮很大的不同。现代思潮它基本上认为这个东西是有的，是可知的，是好的，是美的。所以你发现现代思潮里面谈很多这个真善美，谈很多这个崇高，现代思潮里面也常常谈这些，但是它有相当的盲点，他并没有看见这样的真理是需要启示的。现代思潮基本上认为人可以靠自己的力量，靠自己的努力，甚至靠科学的方法，可以最终来找到所谓 universal 的、客观的、统一的、永恒的、绝对的真理可以找到。他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语言是透明的，他觉得语言的意义是确定的，是代表着观察背后的一个 fact 真实。 他也不认为语言是有限的。那么基本上现代思潮对人类的进步是持乐观的态度，所以一个很浓厚现代思潮人，他会觉得明天会更好，世界会更美，人类会取得更大的进步，他也很看重 order， 所谓秩序。那这个是现代思潮，所以基本上现代思潮在80年的时候是达到一个高峰，达到一个高潮。当人们经过60年代的苦闷，70年代的颓废，忽然间到80年代，这种现代思潮的流行让人们空前的重视科技，让人们空前的觉得说人类有希望，人类可以这个靠自己的努力来追求这些知识。但是什么是后现代呢？后现代就是对现代的一个反动，一个反叛。后现代你发现它完全没有明确的正面的主张，它不认为有所谓绝对的、客观的、超验的、理性上的、可知的真理，它觉得这些都不存在。所以后现代特别强调一个叫做 story， 他说不可能有真理，只可能有这种个别的在不同历史文化下的 story。 所以后现代人就说 no truth but story， 你 tell me your story。 那每一个东西他都可以把它当作一个 story 来看。所以你会发现现在无论是好莱坞拍的电影或者这些，因为后现代的人他本来就他觉得 story 也可以等同为一个真理，所以来一个达文奇密码，来一个犹太福音，来一个什么稀奇古怪都没有关系。他会有一大批的人他知道这是 story， 但是他会把 story 当 truth， 因为他本来眼光里看 truth 就是一个 story， 他认为这个所谓 truth 是复杂的、多态的、无序的。同时后现代对知识跟 information 跟知识，它有一种的空前的反叛。这种反叛是因为当这个 internet 的普及，当人们掌握各样的工具以后，他发现知识资讯不再是在固有的权威当中。以前我们学一定是跟老师学嘛，对不对？你觉得老师的话就是句句是真理了，老师的话很有权威，他比你懂得很多。那现在学生跟老师的分界越来越模糊，现在学生可能知道的远超过老师，因为当他透过 internet， 当他透过这个整个的互联网，他信息可以掌握得很快。当然一方面对老师有更大的挑战，但是另外一方面这种分界的模糊，而对知识的这个看法已经不在乎知识的本身，而在乎它能不能对我实用。所谓不在重客观的真伪，真的假的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东西对我能不能带来好处。那么真理的宣称常常是权力应用的表现，我想这个在政治家身上你会看得非常明确，就是所谓一直在变，因为他对真理的宣称其实是一种权力的运用。那我想这在两岸我们都看得很清楚，所以有时候你实在不必对政治人物太失望，因为本来你本来对他寄予希望就是错的，因为根本就谈不上失望，不必太失望，因为他就是这样，他的宣称是一种权力运用的表现。那后现代一般认为语言跟真实是可以脱钩的， deconstruction 解构，而且后现代有一个就是所谓文化间没有了沟通的共同性，也没有可比性。基本上过去人们认为当我们谈到很多文化，你看你发现以前人都是讨论文化超文化那么这个特别是谈到基督信仰与文化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入手，就是看一看基督信仰带给文化有什么样的改变，而这种改变如果是正面的，那么如果我们在一个文化里面接受这个信仰，那对我们是很大的益处。但是你知道在后现代里面人们已经不讲这个， 他说文化没有关系，一个原始的文化也很好啊。你高尚，你所谓文明的文化，那又怎么样 ？So what？ 文化之间已经不再有所谓可比性啊。文化之间，所谓空前的强调这个叫做variety diversity， 多样的共存的啊，我们大家都可以共存。你不必跟我讲说带来多少多少正面的 ，So what？我就很原始的，我就很落后的，我就很暴力的，也没有关系，这个也很好。所以后现代思潮跟现代思潮是截然不同。那么在这个人群里面，我们会讲到中国大陆人群里面，你会发现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现代思潮，同时你会看见有相当一部分是后思潮，后现代思潮。那么这两种人，当他们在听同一种 message 的时候，他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想法，这也是我们今天在传福音当中一个难度也在这里。当然不只是中国大陆的群体，整个世界的群体就这样，那我们华人群体也是一样，你像台湾的，你像东南亚的，你像香港的，你会发现也同样面对这样的情形。这是一个大的背景。那么对于北美的大陆人士，当我们在这里谈向大陆人士传福音，主要我相信是各位在北美的服事当中，他有哪一些背景？我想在东岸可能比较多的是学生学者，新移民，那么探亲的家属，大概目前小留学生，特别我想在这个地区，在新英格兰地区，在纽约波士顿，当然纽约也已经有很多的这个他们说美国多了两个州嘛，大家都知道，一个温州一个福州，以前50个州现在52个州，当然这是开玩笑的说法，意思就是说有很多的中国大陆，特别从浙江从福建其实这两个是代表的地区，也不等于说有很多东北的，有很多河南的，很多地方上海北京都有出来那如果在西岸，你会发现像洛杉矶一个地方可以汇总了各样的人群现在慢慢的像这个特别是有一些可能是非法的他还没有拿到合法的身份偷渡过来的，有一些是商务人士商务考察的，有一些是这个甚至渐渐也会出来一些观光的，也会有一些小留学生。美国也许不太多，但是在加拿大是相当多的，这些父母把他送出来，他可能到这边是读语言的，年龄很小的，那么要念高中的，还没有办法直接去上大学的，所以这些大概是这个背景。那么不同的背景，它有里面有不同的需要。那么无论如何，我的观察是这样，如果他是从中国大陆来的，那么你从他的年龄上大概可以有这样的划分，65岁以上的，50岁到65岁的，35岁到50岁，35岁以下的，当不同的年龄阶段的，当他到了今天的北美，他的感受，他过去的经历，会对他对福音的这个接受度会产生影响。怎么来根据这些不同的年龄段来了解他们的需要，来向他们传福音？我想到说大概每个人都经过青年的时期，如果以刚刚的这个四个年龄段来看，你发现65岁以上的基本上他在中国大陆所谓50年代开始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背景当中，他在那个时代是青年，而50岁上下到35岁之间的这个群体这个50岁到65岁这个群体，在那个年代在中国大陆的背景大概是文革时期他基本上很多城市来的，他一定有这个所谓插队落户上山下乡的经历。那么50岁以下的这个群体，如果他在35到50岁，基本上是所谓60年代或者是50年代末60年代70年代的出生， 那么35岁以下的当然就是所谓80年代哈，中国大陆现在有一个特别的名词叫80年后啊，这个人群也是有他的很多共性，有他的特点。第一代刚刚我们讲了，如果今天你在教会里，你在侍奉当中，你发现有一个啊65岁以上的哈，多半你可以了解他过去的环境，出生的环境，大概的一个人格的特征，大概可能会有的人生的经历。如果你交给他一份工作，他大概会有的反应。今天他在中国大陆的处境，当然这个不是绝对的，不过我在仔细的思想当中，我发现这个主要是跟中国大陆过去的背景有关。那这个总体我用一个长子来形容，长子在家庭里面就是他很愿意承担责任，他很有责任感。那么但是在中国大陆过去的岁月里面，他可能历经了很多沧桑，他对于政治运动所造成的这些后果，他常常觉得不再能够 trust 信任。但是你会发现里面对真理的渴慕渴求，他们工作很敬业，很勤恳，有责任心，有忠诚度。今天这些很多是已经了进入了 senior 年迈年长，但是这些在中国大陆你会发现他们是相当的，在各个领域里面可能是教授、医生啊、老师等等。那么这个群体当他到了北美，他很大的一个程度就是失落感啊，换句话说，他们说我们也是五子登科了，就是聋子、瞎子、瘸子、哑子、傻子，哎呀，年龄已经到这个程度，那种失落感，非常大的反差。但是里面对真理的追求，所以这些的长辈其实他们很愿意到教会来查经、来思想，我在他们当中看到有一些，真的是信了主以后很热忱在教会的服事，在长青团契啊等等，在这些的长辈团契的服事，有一些回到中国大陆就在家庭里面有聚会带领，他们找到那个真的，马上这个就很真诚的投身。那么第二代，刚刚我们提到这个文革一代或者上山下乡的一代，基本上，这一代会常常抱怨所谓命运的不公平，因为这一代他们说我们是毛泽东的牺牲品、邓小平的处理品，哎呀，这是以前下乡后来下岗，毛泽东时代呢我们上山下乡，邓小平时代呢我们就下岗，那你发现，而这一代呢也是一样，对传统文化，这方面有时候也要跟远志明弟兄在讨论，因为从过去，香港台湾的背景，我们觉得要跟中国人传福音，我们需要搭这座文化的桥梁，就跟他谈这个老子怎么讲啊，这个古代这些，但问题是中国大陆背景的，到了这一代，大概就是上山下乡的这一代，再接下来我们学校的课本就告诉我们，第一也没有知道多少老子、孔子，也不太懂太多，而且我们知道的基本上也是负面的。所以如果你试图要把这座桥搭起来，要通过文化传统里面来谈的话，有时候常常很难切入进去，那愤世嫉俗、怀才不遇是常常这一代的感觉。但是你会发现这一代很能够吃苦耐劳，很有责任感，有进取心，很敬业，特别是到了北美的，可以说他们是经过了非常艰难的道路，有些没有办法上所谓改革开放以后的大学时代，错过了，但是他们靠着自学，靠着自己的努力，在中国大陆今天这一代在许多的岗位上面，许多的阶层里面是成为中坚力量，所以有点像浪子一样，他们感觉就是好像在家里受到很多不公平的待遇，命运就是这样，但是呢靠着 自己的奋斗，所以这一代特别有一种很强烈的那种的自我奋斗的意识。那么第三代就是60年代以后的，那这一代的所谓养子的意思，就是一方面感觉中国过去的环境，这个有很多文革的事情也不太有真正的记忆哈，也没有所谓受到多少政治运动的影响，但是知道也听说，而刚好赶上中国大陆这个改革开放，基本上成长的背景是在改革开放当中来成长，人生好像比较顺利，特别是到海外到北美来读书的这一代，学业就业都比较顺利，而这个群体其实是非常理想的一个 bridge person， 桥梁型。中国大陆今天你发现各个领域里面，这一代作为连接所谓国际跟中国很非常好的桥梁，比较不那么的墨守成规，变化很快，很灵活，很务实，很讲究竞争效率，跟国际接轨接得还不错，很多留学了海外，今天海归当中有相当这个群体，在中国成为了白领，那所谓就是承上启下，在中外传统现代保守开放，在中国面临这些冲撞当中，这一代变成一个承接的桥梁型的这一代。那么第四代就是所谓的独子型，因为一方面中国大陆这个80年代以后开始非常严格的实行一胎化政策，所以呢这一代基本上就是家里面是一个，那么又加上整个的时代，整个的现在的思潮是所谓后现代，80年代以后的是基本上这一代他们成长的背景是整个世界进入到后现代的思潮，所以他们就很现实很相对，这是自然的，因为后现代的思潮就是这样，一切都相对只要知识不在于它的准确，只在于它的实用功利现实素食主义那么人生经历基本上能够到北美来的大部分在家里面是比较养尊处优，所谓六加一，六个对一个，爸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这个就是完全围绕着这个来宝贝所以呢他们的特点常常所谓听歌上网就可以概括他们的兴趣那么忠诚度比较低，所以说一分钟可以转60个电台，如果你期望他看电视，他基本上就一直在转台，他很难有耐心看完整个大唐经，要让他全部看完大概不太容易心态上常常很卡通化，一方面他们现在你知道最流行的就是日本卡通片，日本的卡通，那卡通看多了有时候你会发现他整个的表现形态它会出现这种所谓卡通化甚至进了大学你它后面书包后面还挂一个奶瓶你会觉得很不可思议，你还喝奶吗？但不是，这就就是它就会让生活变成趣味化幼稚化卡通化，但是这个群体是非常的迷失彷徨，因为后现代本身它没有路，所以当人们成长在这个后现代里面的时候，他真的面对现实的生活，他很难来 handle， 很难来处理。大陆人士总体的心态，我个人的感觉，你会发现对基督信仰有好感，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教会的布道会甚至培灵会各样的聚会或者进入教会的很多是中国大陆的群体，总体对基督信仰有好感，对教会生活比较少概念。所以一方面教会常常同工很失望，哎呀你信主了你觉知了你来了一次怎么以后不见，你知道不见有很多原因，但是其中有相当一个原因就是本身对教会生活这方面我们在后面几堂要特别来谈，这个群体基本上对
对教会生活没有一个观念。但你说其他的慕道朋友，其他的港台背景的，他们因为过去在文化里面至少他看到过教堂啊，他也大概了解团契啊。那么对中国大陆这个，我们以前想到的教堂就是漆黑的一个角落，有几个帝国主义间谍在那里窃窃私语啊，这就是我们对教堂全部的认识，所以想到那个是非常负面的啊。那要把教会生活带到自己日常生活里面，要克服许多的障碍啊，包括形式跟意义哈，我们常常认为那是一个形式，那不是意义哈。我只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我自己读经祷告，我就是一个可以的，不需要教会的生活。而另外一方面，我们的心态，这个群体对个人的成功非常在意。一方面，过去的经历让我们感觉贫穷的可怕，让我们感觉生活如果没有安全感，会对我们造成的影响。另外一方面，这个群体我们会注意到。横向的比较，如果跟我们一起来的，如果我们的同学，如果我们的同事，他们今天的房子车子，他们的地位怎么样，如果我们不由自主会这样的来看，因为基本上我们对个人的成功非常在意。那这是总体的一些的心态，我们能够有一些的了解。那很快这个结论是什么，谈到中国大陆群体，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群体对今天的华人社会在北美，也包括华人教会，其实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在北美的大陆人数大概有多少？这个人数就有点像中国大陆家庭教会的人数，你没有办法准确的统计。那么美国在1996年有过一个统计，他专门针对中国大陆群体。96年你去看美国人口统计局的这个数字，他已经把中国分成了香港、台湾、中国大陆，对的，当然东南亚是另外一部分。他把过去这个 under the China 这个的 category 里面，他分已经做了划分，台湾、香港和中国大陆。那么在96年的统计，中国大陆的人口啊，这些资料可以在《生命季刊》的97年里面找到哈，各位。那么是80万1000人，但是照《生命季刊》的统计报道说，这个数字其实它没有包括拿 F1 签证啊，就是这个访问学者啊，因为美国人认为这个访问学者是要回去，他不算是在这边的移民啊，大陆的移民。加拿大97年是27万。那么我现在有一个数字哈，170万，到目前为止最保守的估计。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呢？因为基本上美国和加拿大他们都认为每一年大陆人口在美国加拿大两个地方的增长是大概每年增加3万人。这个每年增加3万人，是一方面美国有合法的这个给大陆的这个移民的配额，那加拿大也是差不多这样。加拿大是他们的数字其实更准确，我在这里没有办法把这些数字完全列出来啊，各位可以去查。最保守的估计，现在在美国有110万中国大陆背景的人士，在加拿大有60万中国大陆的人士，当然这个一定不包括那些所谓 illegal 这个非法入境，因为那个没有办法统计。那这两个人群加在一起170万，那一般认为在北美的华人现在大概有300万。所以换句话说，中国大陆的背景已经超过一半。那这个是相当快速的一个变化。过去我们谈到传统的在北美的华人基本上是港台跟东南亚，中国大陆是少数，但是你看一看现在，你已经知道这个世界变了，整个已经环境完全变，大陆人口占了54%。那么华人社区近年的变化，我相信各位更清楚，族群的急剧扩大，各种传媒的变化，各种报刊媒体电视电台，你发现中国大陆的这个节目也好，那么消息面对象用的话语等等，普通话简体字的广泛运用，各种领域的扩展，直到中国大陆背景的在各种领域的扩展，
明星式人物的影响，当然包括姚明啊，包括中国那些所谓三大长城等等啊，打篮球的。那么这个明星式人物对华人社区的影响来源地分际的逐渐模糊，十年前大概你还有办法，你一看你说啊，你大概台湾来的大陆来的，你现在几乎你分不出来，来源地的分际的模糊。那教会的变化更快。那我想这部分内容呢，也许我们就留到下一堂来讲，我们在这里要停下来，我们大概有15分钟的休息。各位如果刚刚的当中有一些的建议问题看法不同的也盼望来交通。那么我们在下面一堂呢，我们会进一步的来谈到说我们怎么来了解这个群体，他们的关注，他们的 concern， 他们的心灵的挣扎然后找到传福音的切入点。我们也会举一个实际的例子来分享我们怎么来跟他们切入进去来传福音。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